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春莹指责美国不提供实质的帮助就带头散布恐慌。华春莹表示，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就第一个以武汉撤出他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他的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布恐慌，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开始。星期六，驻美大使崔天海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行的美中关系论坛说，两国亦都应该警惕妨碍中美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政治病毒。他说可能有些人试图利用当前形势谋取政治或者经济的利益，甚至推动两国人民脱欧。崔天海又说，这样的企图真是可耻，违背人道主义的精神，亦都剥离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里尔星期一为特朗普政府的旅行限制令做出了辩护。他对记者说，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做出了积极的决定。目前这个行动有很大的可能阻止这件事的蔓延。他又说，美国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因为接触密切而感染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病例，一种全球性致命危机，具有爆炸性而且前所未有，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流行性疾病。截至2月3日，美国已经出现了至少11例确诊的中国武汉新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新增的3例都出现在加州，加州是美国华人人口最多的州之一。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健康政策系预防医院教授威廉斯夫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只是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到控制疫情在自己国家的蔓延。他说他在这里援引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讲法，因安市的预防胜于一磅的治疗。目前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冠状病毒还在中国蔓延，同时亦都输出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尽其所能尽量限制病毒在这些国家的传播。斯夫纳解释说，鉴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又是呼吸道病毒，这些意味着全球人口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不想爆发全球流行病，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阻止疫病爆发地区的人口出入自己的国家，一旦进入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隔离。他又说，由于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强大的措施，他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措施是短暂的。斯夫纳又强调，新冠状病毒和几年前流行的伊波拉病毒不一样，新冠状病毒甚至在并无症状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传播，这就使到旅行禁令的实施更加有必要。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心，各国的旅行禁令可能会妨碍疫情防御的全球合作，有疫情的国家可能会担忧禁令无限期存在而出现隐瞒疫情的严重性的现象。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截至2月3日9时，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7238例，而此病例21558例，死亡361例。美国的措施同北京、上海对待返沪人员类似，特朗普政府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众卫生紧急事件，并且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施隔离，并且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这项禁令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已经实施。禁令强调，过去14日去过湖北省的返美美国公民实行最长14日的强制隔离。对过去14日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返美美国公民，在指定口岸实行严格检查，并要求他们在居家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日。截至1月31日，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资料，全球大约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了入境管制的措施，有些国家对中国公民采取签证收紧措施，有些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入境限制措施，有些对护照签发地湖北以及有湖北旅行经历的人员进行入境管控等。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总干事谭德赛在2月3日表示，并没必要采取不必要的措施来到干扰国际旅行和贸易。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隔离措施从中国北京、上海对待返京 返沪人员类似。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的消息，北京市疾控中心近日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返京人员社区排查工作规范管理行为。根据这个规范，对14日内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返京来京人员登记他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要求有条件的集中医学观察或者严格居家观察14日。对其他地区进京人员，要求他开展健康监测自我观察14日。外出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和人近距离接触。上海亦都是采取了类似的防控措施，在1月29号的新冠状病毒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面，上海官员说，整个防控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加强来上海人员的健康的筛查，特别强化重点人员居家重点隔离观察，这是一道防线。华春莹在2月3号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目前最急需的是防疫医疗物资，譬如医用口罩、防卫服、护目镜等等。美国多个民间组织已经向中国寄去了这些医疗物资。1月26号总部设在加州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直接援助与在美华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武汉加油行动，一起通过联邦快递的紧急空运向武汉协和医院和孝感中心医院送去了一批重达 2.5 吨的应急医疗物资。这些物资包括20万支医用外科口罩、2.75万商医用以及4000件防卫服。目前这批物资已经抵达目的地。另据匹兹堡论坛报报道，1月27号同武汉结成姊妹城市的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西部城市匹兹堡市长佩杜托表示，将为武汉提供医疗物资等援助。第一批物品将会以一线医护人员的护具为主，包括口罩、护目镜、隔离衣等。1月31号，美国制药巨头吉利德发表声明说，已经和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在中国展开瑞德西韦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之中临床试验。美国用瑞德西韦治疗了首例新型肺炎患者，实验将会在2月3号到4月17号在中日友好医院开展。国际直接援助的媒体负责人托尼莫兰向美国之音记者证实了向武汉和湖北投放医疗物资的事件。他又说，还有很多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以及国际直接援助一样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根据美国之音的不完全的统计，美国大公司波音、微软、戴尔、加谷、3M、UPS 等大公司都向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北省当局提供了医疗的物资。另外，美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亦都向中国提供了援助。其中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捐出了500万美元给中国。他认为华春莹的讲话可能是针对美国政府，他又说，如果政府愿意出面援助，规模将大于民间的援助。到发稿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未有表示要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的援助。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两次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美国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他们的专家非常优秀。他说，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亦都曾经表示，美国计划向中国派出最好的专家。美国呼吸疾病中心主任梅索尼尔星期一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依然在等待中国是否愿意给他们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一起进入中国评估疫情。中国卫生部曾经邀请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一行，但美国政治家网站在星期一下午报道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疾控中心专家还未有被正式认定，亦都是这个专家小组的部分。该个网站又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说，国际专家将在这个星期抵达中国，但并没有确认美国疾控中心专家是否在其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日说，同以往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北京尚未接受美国提出的愿意派专家前往中国的帮助。奥布莱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透明度肯定比以往遇到任何危机都要高， 大家对此表示赞赏。他又指出，美国提出派疾病控制中心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但是他们还未有收到中方的答复，但是他们准备继续同中国合作。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艾利克斯阿扎尔曾经表示，美国曾经三次要求中国派遣疾控中心专家前往中国，但是都遭受到中国拒绝。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